们孙伟金老师来了，伟金兄，
哎，大春兄，
你看有人唱歌唱很厉害，唱他可以唱越唱越小声，越唱越小，
哎，
不容易吧？
哎，对，我以为是技术的小
声。那啥，他温习会这个，每次到我们电台都表演这个。
我也会越唱越小声，钱也是越用越少。
来，今天我们要先是不是还是先介绍一下2009春季展望系列的演讲
啊？对。上两个礼拜，因为上个礼拜台大有这温书假，所以放假了。
嗯嗯。
那上两个礼拜是第一场是范光荣教授，
是
范教授讲话。哎，我觉得这是台大有名的哈、啊，
嗯，
幽默名嘴，
哦，
好有趣。
在你讲来，我看每一位春季系列、秋季系列、冬季系列、夏季系列，那讲者都是妙趣横生，而且博学问渊博，是吧？
不这样，我怎么会找他们呢？
啊，是我以为你很适合去卖那个百货公司卖的菜瓜布呢。
对，当年是从那行转过来。
来，我们谈一谈，你刚才讲说上个礼拜是吧？
上两个礼拜范教授讲这个东西哈、嗯，他讲海平面上升啊，
哎，
接着讲，他也讲说荷兰因为北冰洋的慢慢融化了以后呢，北冰洋那地方就比较轻了嘛，
嗯，
冰山少了，
是。
那荷兰那个地呢，跟他连到一块去了。荷兰不是一向填海造陆嘛、
嗯？
那就北冰洋轻了，北冰洋往上翘，荷兰就往下沉。他还拿肚子、嗯、自己肚子做实验，那你看我这个肚子往这压，那边就鼓起来。
嗯
呵呵，很有趣。
他会为什么跟他联动、他不跟其他的国家联动？
没有，他那离得比较近，但那是底下是连到一块的。
哦，你说板块是连到一块的？
对对对对，他、
哦、
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一个比喻就是了。
啊、嗯、啊、嗯
嗯！但是有很多时候哈、啊，我觉得他讲的最让人震撼的一句话就是。其实在生活中不需要的东西就不要买。
嗯，
他说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是
系里面的秘书呢，每一年到了圣诞节就会跟他讲说，叫他范，他说你去买一个什么什么裤子的 sale 少$200
啊，
那下一年度的你去买个什么什么衣服 sale 少$50、嗯、
啊，
他永远的回答是 no need、我没有这个需要，
是
他说没有需要就不要买。他说美国甚至全世界这种消费性社会啊，鼓励人的生活习惯才是造成环境变恶劣的最大杀手。
并不是只有在华尔街的那些人贪婪，一般人的生活习惯里面，尤其美国人已经养成了花自己的钱、花子孙的钱、花外国人的钱，对吧？
对，
你只要别人不还，就是这个人是不和平崛起，是吧？揍的，是吧？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概念，就是美国人就让你觉得。花钱其实是在省钱，
嗯哼，
对，你本来这个东西只要$50的，
是，
他把它标了100，然后说你可以用50买到，他说你省了50，
嗯哼，
你就觉得今儿口袋里就多了$50，还是想把它花掉，
嗯哼，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种观念很糟糕。所以范光荣教授他说了，你再怎么样逐题，再怎么样疏浚泄洪防堵都没有用，
嗯，
重要的是你不改变生活习惯的呢，环境是没有办法改善的。
对啊，老子不是说吗？一曰辞，二曰俭，
嗯，
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对吧、
哦？对对对，
那俭很重要。俭就是不该我的不要啊、或者我没有 no need 的这个事情，我要特别检讨。
我还有说在路上去捡别人用剩下，
你丢我捡，
不敢为天下先的，倒很有意思啊。
嗯嗯
，sales 不要跑第一个，
那你买不到，你买不到没动的，我告诉你啊。哎，这个礼拜呢？
这个
10号礼拜五。
呀，这礼拜五我们就。哎，整个系列的主轴哈、我们叫穷究天人之际，
是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你从宇宙星系星际物质一路下来到人类、到人类的社会发展是一连串的故事，
嗯嗯，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五呢就请到了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就在台中的科博馆、
是
那陈延年博士，
嗯，
那地质学组的、他就讲恐龙灭绝的故事了，
一颗陨石搅乱一池春水，
哎，对啊，非常非常文学性的，
嗯哼，
搅乱一池春水、
是
然后搅乱了恐龙的春水、
就是大灭绝了，
大灭绝
6500万年以前的那一次大灭绝。
对，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玩。学天文的人把恐龙当作是天文的领域，地质人把恐龙当地质的领域，古生物的人把恐龙当古生物的领域。
是，
所以个人有个人的讲法。那所以我觉得请陈博士过来的，大家好好听听看。那从地质学的角度也讲陨石，也讲天文的，看恐龙当年灭绝证据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是，好，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关于4月10号这个礼拜五春季展望系列演讲啊，的一个讯息。接下来，哎，我们为什么要谈奥巴马？啊，
我不知道，
证实奥巴马是外星人。 奥巴马用视讯连线问候国际太空站太空人，这是个什么样的新闻呢？它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一个政治人物的温馨的新闻。
嗯，
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以前几年在讨论的哥伦比亚号失事坠毁、失事解体了以后，
是
又是一阵子讨论说，到底为什么要人类上去？载人跟不载人的太空船，那个差别很大，因为只要人上去有人命相关的事情啊，
嗯，
那个花费差别简直是相去不可以道理起。
嗯，
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记得大家伙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科学家说了一句话，
嗯，
你只要有人在太空船上面，地球上的政治领袖就可以跟他挥手。
嗯，
你要是没一个人，你弄个机器人、机器狗在那跟你挥手，那没意思。
是，
有人的话，你就可以连线问候、视讯连线开会。但是我想，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很实际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太空人太空站的存在是进一步证实霸权领导者他的国际政治地位只是这样吗？
我他也还有做一些科学实验，做一些重要的科学进展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这样子，尤其是说啊，他这个太空人在太空船上面跟地球连线，尤其是跟中小学生讲话。
嗯，
当然小学生，美国小学生问的这些问题啊，看起来也实在是比不上台湾的小学生。
是，
他们问太空人吃什么，能不能在太空打电动玩具？
这他故意这样耍，有点耍白目吧？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这些问题事先过滤过没有。
嗯，
他们知道不知道连线一秒钟啊，时间是多少成本啊？
嗯，
他们问要，我不知道也小学生他也无所谓深度不深度了。
嗯，
但是呢，大家问的好玩就是了。太空有几颗星？学什么才能成为太空人？
不是，我刚刚讲的意思是，奥巴马问的问题就是小学生的问题吗？
哦，对哈，
是吧？在太空站留长头发干什么？想不想剪短一点？现在流行短发。
我不知道他那么多太空人在台上，身上都是男的，就一个女的，他是跟那女的开起玩笑来了。
嗯，
为什么要留长头发？要不要剪短？
是，
但是看他那长头发，主要是因为在失重状态底下，头发飘起来了，
嗯，
可能把后面男人脸都遮住了。
是，因为我倒觉得不是这个问题，所以奥巴马自己是短发，他已经短到不能再短了，是吧？我想是这个问题。
Yeah.
好。那么这个算天文消息吗？
这是人文消息。
好，接下来是科学家寻获撞击地球小行星的碎片。
哦，这个很好玩。
嗯，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啊，科学家看到了一个长四公尺，
嗯，
大小四公尺，大小只有四公尺，但它重83吨的小行星啊，
嗯，
对着地球撞过来。很好玩的新闻是说，它撞击地球的几率高达100%，
100%。
你这新闻还有什么意思？你说它肯定撞击地球就好了，它是跟地球是在一个英文叫 collisional course，
是
就是撞击航向上面过来的。你讲几率100%，人家不知道该怎么样解答。
嗯，
那个时候呢，发现了以后，距离它撞击大气层只有19个小时。
嗯哼，
但是好玩的是说，它穿越了大气层啊，长4米的东西呢，穿越大气层不会完全烧掉的，
嗯哼，
它可能会裂开碎掉，但是呢，大部分的物质、大部分的粒子在大气中可以烧掉，可是呢，好多东西会直接抵达地面
啊。
所以这是天文学家跟太空学家第一次啊，从大气层以外观察到了，已经锁定上这个小行星了，一路看着它撞进来的过程。
嗯嗯，
过去都是你打在地上才看到。
是，
要不然你在天上看的小行星撞击机会是没有的。
嗯，
这次是一路撞下来，
是
撞到哪儿？撞到非洲去了，撞到苏丹，
是
撞到沙漠里面，还有撞到沙漠里头。如果这个小行星是撞在大都市里面的话，那恐怕伤亡就不少了。
哎，这个是相当可能的哦，
yeah.
是不是？那我们这样看，跟这个1908年横扫西伯利亚森林那个通古斯天体比较一下，好吧？
通古斯卡现在大家啊。找不到，完全找不到残骸。
嗯，
很可能那是一个在上空，离地面上空不远的地方就完全爆炸的一个彗星碎片。
对，我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它为什么会爆炸？就是在地球上空，它被引爆的吗？这怎么回事？
那如果它真的是像现在的理论认为它是恩克彗星的一部分的话，彗星跟小行星比起来呢，彗星是比较松散的东西，冰块跟灰尘。
是，
如果是冰块跟灰尘的话，它里面会有很多挥发性的气体，以液态的或者是锁在里面的气态的方式存在的。
嗯，
所以一旦高速摩擦了以后，那个热量传进去，这些气体迅速膨胀
啊，
或者是液体蒸发了，就会把内部撑开了，所以它很容易碎掉。
但它带的这些气体有没有可能是原先地球上并不存在的气体？
现在看起来到，你现在不知道，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融，而且已经融在我们的气息空气里面了。
哎，对对对，但是呢不太容易，因为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发现过来自月球或者火星的陨石碎片啊里面的气泡所包含的气体会有不一样的东西。
哦，
因为我们现在科学家可以把那种比较结实的密度比较高的陨石呢，
嗯，
在实验室里面切开，那里面有些地方会有小气泡。
是，
当年我不知道各位听众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提到过1984，美国一个女科学家在南极洲找到一个陨石，
嗯哼，
那叫什么 ALH84001，
嗯哼，
经过13年的研究，说那个陨石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细细长长的，像是原始生命，就像像个小虫子一样。
啊，
原始生命非常非常原始的那个多细胞生物所留下来的残骸，
嗯，
等等，1997年发表的结果热闹了好一阵子。但是问大家说，你怎么知道它是来自火星的？它上面又没有弄个牌子写的 Made in Mars？
是，
那原因就是把它切开了以后，里面的气泡所包含的气体跟火星是火星大气是很类似的。
哦，那火星上面或者是月球上面也随时会有陨石碎片跑到地球上来。
对，因为火星跟月球这些行星3不50表面也会遭到撞击，就像这小行星打地球一样。
嗯，
但他们如果大气比较稀薄的话，一撞直接撞到表面，那表面碎片撞起来到太空到处乱飞。
是，
那它个飘飘荡荡好些年以后，地球经过了掉下来，
嗯，
那就是来自火星或者是来自月球的陨石了。
19个小时以前可以得知一只，不是一只啊，一颗长约4米的这个小行星的碎片，即将在19个小时以后撞击地球。
啊，
那么如果更大的，我们可能会在更早的时间或者是更晚的时间才能够侦知吗？
对，如果更大的话，当然在更早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它，因为望远镜本身所做的观测，
嗯，
是亮度极限、亮度限制的，也就是说你只要超过某一个亮度，你再远我都可以看得到。
嗯，是，
所以它只要19个小时是这样的。那譬如说你如果是8米或者10米的，你可能在1天2天之前就会先看到了，
嗯，好，
更早。
万一我们也仍然知道它会准确的打在地球上，而且甚至可以精确的计算出它落的位置是人烟稠密的都市，我们怎么办？
只好迅速
坐高铁，
然后你就看，啊，想象的画面里面就是那个陨石撞下来，然后后面的摩天大楼跟汽车一辆辆飞起来的。然后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满意的，让我今天晚上能睡觉的答案。可以把它炸走吗？怎么样偏离它的轨道？
如果靠那么近的话，没有太大的希望。如果已经是这么近的情况底下的话，
啊，
不容易。除非你真的是，你发射飞弹，用你地球上所有的武力，想办法去撞击它。但是，
哎，这样的话就销毁了很多核武。
哎，对，但是日本不是说吗？他们的发射核武、发射飞弹的能力还是国中生的阶段。
嗯哼，
日本的神盾舰，它的爱国者飞弹比我们多得多啊。
啊，嗯，
但还在国中，那我们
北韩，北韩可以越过日本去打外星吗？
哎，对，说不定北韩是故意在消灭这陨石。
你这高丽棒子挺友善的啊！我稍后片刻马上回来。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二时间，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现场，维新兄，
哎，
小行星来了，或者是很大的彗星来了，而且冲着地球砸下来了，这个来不及逃，坐高铁也不行，怎么办？
就挨砸吧。
不，你讲的有方法可以让这些侵入物转向。
哎呀，其实我想很多人呢，啊，那些先进科学先进国家，他们都花些时间在研究。到底要怎么样避免大灾难？哎，我们早上讲的好像慈济的四大志业之一哈，
嗯，
避免大灾难，
嗯，
就是说呢，如果这些小行星或者是外来天体事先已经被侦测到，提早被侦测到的话，当然有好些方法可以让它转向的，转向也不要转得多。你说接近地球了，你真的是需要倾全球之力，
嗯，
能够一起让它真的转变方向。但如果远的话，以前说过好玩的事儿，
嗯，
在上面涂白漆，
啊，
涂白漆。涂了白漆了以后呢，
在哪里涂白漆？
小行星上头啊。
哦，
你派布鲁斯威利去，
嗯，
不用钻洞了，涂漆就好。涂了个漆以后呢，太阳光照在那个白漆上头会反光，
嗯哼，
光子打在上面又被反射回来，一来一往啊，就产生了2倍的动量，
嗯，
就光的力量，光靠辐射的压力，因为光我们有光压，学名叫做辐射压力，
是，
光靠这个压力呢，就能够让小行星产生轻微的改变方向，
嗯。
因为它会推，
它不一定推向地球的外角，它如果下坠的内角怎么办？
声卡
那个对啊，它万一是一个 cutter 怎么办？
你得算好了，你得算好的角度，知道小行星是会转的。
我在上头涂漆，我能算什么角度？你可以告诉我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可以让我涂了那个漆所造成的？你刚才讲那个反光，产生微量的什么辐射？
辐射压力，太阳光本身就有辐射压力。
嗯嗯。
那辐射压力呢？如果是黑的话，这个光直接被黑色的吸收了，那它只会有一倍的动量撞到那个小行星上头。
嗯，
那如果你用白光的话，它光撞上去又反射回来，那这是两倍的动量。
嗯，
推的力量就大了两倍。
是，
但是呢，你再算好位置了，知道它行进的路径上面什么方向是尽量朝向太阳的。
嗯，
你在那个地方涂了以后呢，太阳就等于是把那个角度往那儿推。
嗯哼，
所以它能够推开一个小小，只要推开一个小小的范围，走的距离够远的话，
是
的，这个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对对对对。就这话了，这是另外一个做法。当然你说其他的，
那要登陆小行星了，
登陆小行星，对，
是
也带着油漆上去，
在一个那么快速运转上，它还转的话，那它假如有引力，那个人不是在上头也跟着像个钉子一样转吗？
也会转的，也会转的，小行星是会转的，彗星会
转，我撒把衣那漆撒了我衣服呢，那是吧？还干洗呢，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除了登陆，还有别的方法。
啊，当然你可以用火箭把它偏移了，
嗯，
或者是在上面装上比较大的帆，
嗯，
类似用同样的方法，用太阳的辐射压力把它推开了，
嗯哼。
所以科学家在过去提出了好多匪夷所思的方法，怎么样解决？那如果它真的接近的非常非常近的时候，就像这十几个小时以后，
嗯，
那其实已经是在地球需要容忍它撞击的范围之内了。
嗯，
如果它打下来的位置，根据预测是要打到大都市人口稠密的地方的话，
是，
那真的是很麻烦。
嗯，
那铁定会造成社会上的大恐慌。
嗯哼，
yeah, 但这种事情过去地球几亿年的历史里面也常常发生的，不是打大都市了，大都市没那么几亿年了。
嗯，对，
但是三不五十就会有东西落下来，每天大概有60吨到100吨的物质落到地球大气层里面，
所以地球是越来越重。在这个效应持续作用之下，
对，越来越重是对的，但就是它增加的幅度非常非常的小。
嗯哼，
对。
但是时间够长的话，地球会越来越胖。
哎，行星都是这样来的。大春兄，您又问到了，又说到提到了一个天文里面非常重要的观念。
嗯，
英文叫做 accretion，
accretion，
中文叫做吸积，吸引的吸，
吸收的吸，积，
嗯，
就是累积的积，
累积的积，吸积。
嗯，
因为富者越富，哎，咱们这么想，进入危机了。嗯，就越胖，胖者越胖，
是
因为它越胖的话，它的重力场就越强，
嗯，
越能够把它轨道上所经过的灰尘碎片吸到它上面。
这个我了解，这流金药就越流金药，这个我知道。
对，
可是地球会不会不能负担？越来越重？
不会啊，没事儿，在这个过程本来就是大家都会把它轨道上所行经的物质不断地吸收到自己身上来，那每天掉下60吨到100吨也是这么来的。
那地球上会不会有东西出去呢？
就太空人嘛。有
来，科学家找到了这个小碎片。不管怎么说，这个我们只知道避免这种灾难最好的方法就是改变小行星撞向地球的运行轨道。可是。只知道这里有好方法，不知道谁敢上去在猫脖上挂铃是吧？接着发现号太空梭平安返回地球。
哎，对，就在奥巴马跟他们这些人在太空站打完招呼以后，其实那些人呢，那帮人有10个人呢，3个是常驻的太空人，7个是太空梭带去观光的。
嗯，是
10个人，奥巴马打完电话说完话了以后呢，隔2天他们就下来了。那能够平安返回地球也成了新闻了。
嗯，因为不容易啊，那么老旧的太空梭是吧？
对对对，30年的老汽车了。
嗯，是，
对啊。
好，影像筛检发现蝙蝠曾经随太空梭伸缩，这好像还是真的，不是造假的啊。
哎，这不是，这是
升空了一段时间吗？
升空了一段，它只要往上走啊，那个速度非常快，就达到很快的速度。
嗯，
所以那个蝙蝠如果还在，也活不了了。
是，希望它，而且好像有人已经发现它安全飞走了。另外我们终于脱离了这老旧的太空梭，来到了哈勃望远镜所拍摄到的卫星领土的影像。
Yeah, 我们常常看在地球上我们会看到水星凌日跟金星凌日、
嗯、
因为水星跟金星呢靠太阳比较近、
嗯、
所以从地球角度看过去三不五时就会看到、也不是那么常见。我记得我第一次看是还在中央大学的时候、
嗯、
刚回台湾来不久，有一天学生说，老师今天早上10点多水星凌日、
哦、
他说在中央大学的科医馆、啊、楼上有个小望远镜会把太阳的影像引下来，在楼底下大电视上面看水星凌日。
哦，
我算准了时间我就过去了。过去以后呢，一进到那个大厅，哎，看到了，就是教室里面一个大的电视，上面一个大大的太阳影像，上面有点灰尘，我过去想把它擦掉。同学说，老师
水星
水星水星很小一个，小小圆圆的，挺可爱的哈。慢慢从太阳旁边，它不见是从中心过去的，它从旁边这样子，
它移动的速度和速率可以让我们可以形容一下，大概像什么，
小蜗牛爬吧，
可以看得出移动，肉眼
几乎不行，但是动得很慢，
嗯，
还是动得很慢，
是，
对，
难为您了。
哎呦，
进广告，进路况，进气象。我爱的是酒吧。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刚才提到了哈勃望远镜拍摄卫星领土的影像。好像今年8月10号和9月4号土星环会完美的出现在我们的视线的一侧，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现象吗？这个观察的重点。
其实这是我们非常
嗯
沮丧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当土星环完美的侧对我们的话，
嗯，
我们看不到土星环。
嗯，
土星环非常非常的薄。
薄、
嗯、非常非常的薄，就是从天文的角度来看，它薄得像一张纸一样
啊。
那所以土星环又是冰晶石块小碎片灰尘组成的。
嗯哼，
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漂亮精彩的土星环？就是因为它反射太阳光。
嗯，
反射太阳光，光是反射到我们眼睛里面，我们看得到它。
是，
但如果说它刚好是侧对着太阳，
嗯，
那它没有办法反射太阳光，就不见了。
嗯、是
我们只会看到
黑，所以我们就发现消失的土星环，我们会这样说。
一个是侧对太阳，另外一个情况是侧对地球。
嗯，
它即使有反光你也看不到，因为它这个纸就刚好对着你。
嗯，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它就是一条线了。
是，
其实今年2月份我们在垦丁办星空大使研习营的时候
啊，
晚上就看土星了，9点10点的时候土星东边起来以后，大伙儿透过大的望远镜去看它，
是
那个环就已经很接近侧向对着我们了。
嗯，
为什么觉得沮丧？是说土星环是多美的一个天体，为什么偏偏在全球天文年的时候要侧对我们？越看越薄，越看越薄，
是，
我们就不能讲消失。以前这个天文现象的名字叫土星环消失了，
嗯哼。
但是你现在真的跟人家讲土星环消失，大家都很难过，
是，
以为它真散了呢。
嗯，
它不是散的，它只是暂时性的看不到。
是，
后来我们决定把那个名字翻成隐匿，
隐匿，
对，隐匿或者是匿踪，
是。好，接下来。史皮泽望远镜，哈勃望远镜发挥了一点作用，他也快退休了是吧？
对，
他说已经届龄退休了。
哈勃望远镜大概到2011年
啊，差不多
本来是明年2010年，后来延了11年，
吃终身俸。史皮泽望远镜呢，他来拍摄星系核心的碰撞。
史皮泽都快到了拿遣散费的年龄。史皮泽他其实这些都是在过去这几年所做的数据哈、啊。
嗯，
哎，我觉得美国有一件好事情。
嗯，
像我们以前在 NASA 工作的时候哈、啊，
是，
他你可以提两种计划，一种计划是观测计划，
嗯哼，
也就是你申请这些望远镜的观测时间，那是非常非常竞争性很高的。
是，
另外一种计划叫做使用现存档案的计划，
嗯，
也就是他过去这几年所累积下来的数据
啊，
你发现了哎。我可以把其中的这个人、那个人、其他的好几个人的所做的观测结合在一起，得到一个新的结果。因为当年每一个观测可能都是某一个科学家他针对一个特定的目的去找的、去做的，那结果呢，他针对那个目的的结果他就发表论文结束了。可是你从更高的角度、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发现了几年累积下来的数据里面有哪些数据是可以挑出来然后形成一个新的科学课题的，
是
那个叫做 archive。
Archive 就是档案，
档案就是 Archive 的研究，
是
这个很好。那现在其实史皮泽呢，慢慢的他累积的 Archive 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嗯、
我相信往后的10年8年，史皮泽望远镜的贡献，即使他现在已经快届龄退休了，
嗯哼，
还是不得了的。哈勃望远镜也是，那只不过这次所出来的新闻是史皮泽跟哈勃拍摄到两个，
嗯，
各有数百万太阳质量的超巨质量黑洞，
嗯哼，
星系核心两个星系撞在一块儿，交互作用星系是一直是我们觉得很有兴趣的一个东西，
嗯，
每个星系有两三千亿颗恒星
是
撞在一块儿。不过我一直想讲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我们节目里说过没有，
你好像我记得你说过两三千亿恒星撞在一块儿它也不会怎么样，因为它太大了，对，恒星跟恒星之间的距离太远了，
对，它会星系会变形，
嗯，
那你原来是一个盘子吧，
这是重力的作用吗？
重力作用，对，两个盘子接近了以后呢，它会开始转向扭曲变形，
那，
真的让里面每一个恒星撞到另外实质撞到另外一个恒星，机会很小，但是那些恒星的走的路线都会受到改变，
那会不会根本就改变了星系团本身的形，以后永远的改变了它的形状，
哎，倒不会，
那不会，
倒不会，中间会损失掉一些物质，
哦，
有一些，哎，我们希望30亿年以后我们不要发生同样的事情，
嗯，
现在 M31 啊仙女座大星系正以高速对着我们撞过来，
是，
就对着，
我从小就听说了，
yeah，
是不是？
对呀，啊，
还没撞到，
还，哎呀，还31年了，
哦，
直接撞过来的结果，我们也没有办法叫它转弯的。我们说不，这儿有人，那你往别的地方转吧，
嗯嗯，
不行，撞到一块的结果呢，就是有一些恒星云气会被甩出去。那个我
出是什么意思？宇宙那么大，不是七大无外？
啊，不，两个星系，宇宙里面有好几千亿个星系啊，
哦，是甩到星系外面，
甩到星系外头去，
哦，
就会把一些物质甩出去，那些物质就可能包含了成千上万个恒星，
嗯哼，
那些恒星旁边可能有行星的，跟着就甩出去。
可是如果那上头有像地球一样的行星，那里头也有像人类一样的人类，他们并不见得会感觉到被甩出去。
会，因为他们会产生的方向
还是会产生作用，
会产生作用，对，所以其实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剧烈的改变，但是呢以我们人类来看那个空间跟时间尺度都大得不得了的，
嗯哼，
但是星系的改变形状每天无时无刻不在宇宙里面各处发生，我们看到好多奇奇怪怪的交互作用星系，
嗯，
真的好玩，
这个是4亿光年以外的蛇夫座，
哎，
对吧，
对，
蛇夫座是本来差一点加入了我们的12星座，
哎，对，就是
对，有一年差一点在10月11月之间应该塞进一个蛇夫座了，
对，以为射手座被我们银河吞掉了，那这是个大乌龙，
嗯，啊，是一个乌龙吗？
是个乌龙，
不是一个阴谋吗？
哎，不是，不是啊，那天其实啊那天很有意思
啊，
联合报的记者李明阳打电话给我说，孙老师你有没有看到联合晚报的一个新闻，
嗯，
我说没有，他说我传给你看，传了外电过来，联合晚报新闻说我们的银河吞掉了射手座，
嗯，
射手座这天文学叫人马座，
是
我一看大概猜得出来怎么回事，那一看外电果不其然，我们的银河在吞掉的是旁边另外一个小星系，
嗯，
那个小星系在我们天上的方向就是在银河中心的方向，那我们银河中心就在射手座的旁边，
等一下，怎么吞掉的？
就是我们的大星系
像吃蒟蒻一样，
旁边的星系靠近了以后呢，
嗯，
在这被我们星系扯碎了，
嗯哼，
然后扯碎了以后这些物质慢慢会掉到我们星系里面来，
嗯，
是这样一回事，而那个星系因为是在射手座的方向，所以一直被天文学家叫做射手座矮椭圆星系，
嗯，
大个儿不大，叫矮椭圆星系，
大概有多少星在里边呢？
可能几百万几千万吧，
嗯哼，
简称射手座，
嗯哼，
所以记者不查天文学家的简称就以为是射手座那个星座，
哎，
那个星座根本就是太阳附近的一些亮星嘛。
是，
整个银河有几千亿颗星，太阳旁边几百颗星凑在一块是我们夜空的星座啊。
嗯嗯嗯，
射手座本来就在我们的银河系里面的，干嘛吞掉它？
是，
结果后来才发现，根本就是一个，哎，那个记者还找了占星学家，占星学家，
占星学家觉得说这个不可以，对吧？
哎，占星学家
说过去的系统都搞乱了。
不不，占星学家说没问题，他说早就另外一个星座等了很久了。就在蛇夫座，射手座吞掉没事，蛇夫座加进来以后还是12个星座，大家别担心。
所以他有备胎，是吧？
哎，对对，
哦，哎，怪不得星座大家都迷啊，
嗯，
就是他什么都给你盘算好了，
嗯，
你不用担心，对吧？
哪个星座没了还有第二个备胎啊？
真是，天文学家认为这个对宇宙而言数百万年不过是很短暂的时间啊，
嗯，
所以可是这个是，哎，一个大星系吞掉了一个小的，假如刚刚你讲那个过程，
哎，
它不是应该很漫长吗？起码人类的生命看着比起来啊，大概也差不多要比人类生命要长很多，
几亿年
是吧？
对，几亿年啊。对，
那为什么你会说我们的银河吞掉一个好像是临时发生的样
啊？已经进行了很久了。至少进行几十万年了
啊！
然后这个星系慢慢被扯散了以后，有一些被甩走了，
嗯，
有一些会掉进来。那也就是说，我们银河跟别的银河相撞，结果是那个样子。
嗯，
但掉进来以后，你不要觉得这一滩烂泥嘛，大家在那个地方，不是这些恒星呢， 两个星系的恒星彼此会慢慢慢慢互绕，慢慢找到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稳定态。
我就有30秒钟让你回答。如果假如我们的宇宙是不断在膨胀之中的，那么扯碎的东西掉进来，它不是还在继续膨胀吗？因为它怎么
它扯碎了以后呢，有些甩出去就甩到星系际之间的空间，还在我们宇宙里面。
嗯，
但是呢撞在一块的东西慢慢慢慢融合，多半变成什么？椭圆星系。
变成椭圆星系。
对，我们会看到螺旋星系跟椭圆星系两种。螺旋就是个盘，然后有漩涡背的，那撞了以后很可能变成椭圆星系。
哦，好，非常感谢维京兄，我们下一个礼拜下下礼拜再来给你请教啦。
OK， 好。